三章一到七节，
经文是出在以弗所书的三章一到七节。
今日讲员是林孝盛牧师，
今天的讲员是林牧师，
翻译是陈丽芬姊妹，
翻译是陈丽芬姐妹。
我哋先用我哋自己所熟悉嘅语言，
我们先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
将呢七节嘅经文读出嚟，
将这一到七节的经文读出来。
以弗所书嘅三章一到七节，
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七节。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替你们祷告，量必你们必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就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裔，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请林牧师同
林牧师和丽芬姐妹。
好，各位主内长辈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
各位主内长辈弟兄姊妹们，早上。
2026年新年快乐。
2026年新年快乐。
新年进步。
新年进步。
听到我的声音吗？后面应该
大家听到我声音吗？
今年是今天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
今日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面对新的一年。
我们面对新的一年。
几乎每一年都会谈这些东西。
几乎每一年都会讲这些东
西。要做什么新的事情。
要做什么新的事情。
有什么新的计划。
有什么新的计划。
可能有人想计划减肥。
可能有人想说计划减肥。
已经计划很多年都还没成功。
已经计划了很多年但还没成功。
像我这样。
好像我这样。
也许有些人想我今年想去哪里玩。
有些人说我今年想去哪里玩。
想买车啊，买房啊等等。
我想买车啊，买房啊等等。
可能也有一些属灵的计划。
也都可能有一些属灵的计划。
我今年想把圣经读完一遍。
我今年想将圣经读完一次。
我今年想更多的参与教会的服事。
我今年想更多的参与教会的服事。
可能是家庭的计划。
可能是家庭的计划。
我们很多不同的计划。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计划。
但是人的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
但人的计划往往是赶不上变化。
人生不仅是在路上的旅程。
人的生不单只是路上的旅程。
也是被引导的过程。
也是被引导的过程。
有些事情我们觉得我们能够掌控的。
有些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掌控。
但其实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其实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神是那完全掌控的。
神才是完全掌控的那个。
当然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小计划。
对，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小计划。
但是今天我们身为教会的一份子。
但今天我们身为教会的一份子。
在新年的这个第一个主日。
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寻求他的计划。
我们去寻求他的计划。
他的旨意。
他的旨意。
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对教会。
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教会，
我们想象的教会有不同的画面。
我们想象教会有不同的画面。
我们有一些人想象，教会的食物应该更好。
我们有想象下，可能教会的食物应该是更加好。
教会的聚会应该更多。
教会聚会应该更多。
教会应该花更多钱在这个事工，而不是那个事工。
教会应该花更多的钱在这个事工，不是那个事工。
每个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我们要寻求和明白上帝的心意。
但我们要寻求和明白上帝的旨意。
因为这是神的教会。
因为这个是神的教会。
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
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
在你的新年蓝图之中。
在你的新年的蓝图之中。
上帝在哪里呢？
上帝究竟在哪里
呢？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五节。
雅各书四章十四到十五节。
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不是在我们的手中。
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手中。
他这边说到，有人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哪里去。
有人提到话今天明天我哋要往哪里去？
啊，在那边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喺嗰度住一年做买卖得利。
然后接着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跟住接住话就话，其实明天如何我哋都根本唔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咁我哋嘅生命系乜嘢咧？
你们是原来是一片的云雾。
我哋原来系一片嘅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下面说什么呢？
跟住下边讲乜嘢咧？
说你们只当说。
佢话你们只当说。
主若愿意。
主若愿意。
这个我们就可以活着，
那我们就可以活着，
也可以做这事或那事，
又可以做这事或那事，
所以我们要抱着这样子的态度，
所以我们要抱着这样的态度，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计划，
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计划，
但是到最后还是要寻求神的计划，
但最后都是我们要寻求神的计划，
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
我们的态度就应该是这样，
主啊你若愿意，
主啊你若愿意，
我就做这事，
我就做呢件事，
或做那事，
或者做嗰件事，
帮助我按照你的心意，
帮助我按住你嘅心意，
来完成你的计划，
嚟到完成你嘅计划。
所以我们今年不要只是给上帝签字啊！
所以今年我哋唔好净系写好嘢，就俾上帝签个名。
啊，上帝，我的计划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啊，上帝啊，我呢个计划，我今年嘅计划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啊，你签个名。
你嚟嚟签个名。
啊，今年全部帮我实现就好了。
你全部今年帮我实现就好啦。
我们应该留空间给上帝。
我哋应该系留个空间俾上帝。
准许他按照他的旨意调整你的方向。
容许他按照他的旨意调整我们的方向，
在我们走向新的一年，
在我们走向新的一年，
我们身为一个教会，
我们身为教会，
我们必须有一个整体的移动，
我们必须有一个整体的移动。
话说有两个人，
话说有两个人，
他们就一同的搬一个很大的冰箱，
他们两个一起搬一个很大的冰箱，
两个壮丁，
两个壮丁啊，
这个冰箱很大，
这个雪柜好大，
他们就很卖力的去搬动这个冰箱，
他们很卖力地去搬动这个冰箱，
但是怎么用力这个冰箱就是一动也不动，
但怎么用力这个雪柜都是用不到，
对，就动了一点点，
就是只是用到一点点而已，
然后过了片刻，
然后过了一阵之后，
其中一个人就说，
其中一个人就说，
他说太累了，
哎呀太累了，
这冰箱怎么这么难搬，
这个冰箱这个雪柜为什么这么难搬，
怎么这么难搬进去房子里面，
为什么这么难先搬到去，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
那个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了，
不是搬出来吗，
不是搬出来吗，
怎么是搬进去，
为什么是搬进去吗，
原来他们的利用错了，
原来他们的理念错了，
一个使命的往里面推，
一个搏命咁往里边，
一个使命的往外面推，
一个搏命咁往外面推，
所以两个人都很有力，
所以两个人都好努力啊，
但是冰箱还是一动不动，
但是个雪柜仲系唔喐，
这就说明方向的重要性，
这个就讲明咗一个方向嘅重要性，
如果方向不一样，
如果方向唔一样，
我们可以都很卖力，
我哋系其实可以好卖力，
我们一个往外推，
我哋一个往外推，
一些人往里面推，
一个有啲人就往里面推，
就一动也不动，
然后就大家都一动不动，
教会身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需要一同的往一个方向，
作为教会一份子，我们必须往同一个方向，
我们教会在具体的这个愿景之上，
我们教会在具体的愿景之上，
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蓝图，
我们要有共同的蓝图，
而这个蓝图不是建立在我们个人的偏好，
这个蓝图不是建立在我们个人的偏好上面，
而是建立在神的心意和他的旨意，
而是建立在神的心意和他的旨意上，
我前面说过了，
我前面讲过，
叫我们任何一个人画一个完美的教会的图案呢，
如果叫每一个人都画一个教会完美的图案，
我们可能有100种不同的模式，
我们可能有100种不同的模式，
那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的计划，
回到神的计划，
神启示他的心意的时候，
神启示他心意的时候，
可能有一大部分是你喜欢的，
可能有一大部分是你喜欢的，
我喜欢 这几项，神这你的心意真的太好了，
我喜欢这几项，神的你的旨意真的太好了，
那可能也有几项是挑战你的
，可能又有几项是挑战你的
，你不能说这几项我就我就往外推，
你又不能够说，这几项的东西我往外推，
我们要同心，
我们要同心，
我们今年被挑战，
你今年被挑战。
神其实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挑战我们。
其实神不断咁喺我哋生命当中嚟到挑战我哋。
让我们能够成长。
让我哋能够成长。
成长是痛苦的，很长的时候。
成长系痛苦嘅。
但是也是喜乐的。
但亦都系喜乐嘅。
在成长的这个结果，我们可以满心感谢神。
我哋睇到呢个成长嘅结果嘅时候，我哋可以满心感谢神。
啊，神的计划是什么呢？
咁神嘅计划又系乜嘢咧？
神没有写一份草稿，奥斯陆教华人教会你们要这样子做，没有。
神冇写一个草稿话奥斯陆教会应该咁嘅咁。
但是神他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他的心意。
但神却喺圣经里边启示咗佢嘅心意。
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七节，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
以弗所书三章一到七节。就是今天的经文
揭示了这宇宙中最奇妙的奥秘，
就揭示了宇宙中最奇妙的奥秘，
也就是神的心意，
就是神的心意。
保罗一开始说什么呢？
保罗一开始说什么呢？
他说因此我保罗，
因此我保罗，
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
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替你们祈祷，
替你们祈祷。
保罗的自我介绍，这个是自我介绍啊。
保罗的他的自我介绍，
他说我是保罗，
他说我保罗，
他的自我介绍非常特别，
他的自我介绍非常特别。
他没有说啊，我保罗，
他没有他没有说我保罗
伟大的使徒，
伟大的使徒，
博学多才的使徒，
博学多才的使徒。
他说自己是什么呢？
他说自己是什么呢？
囚犯啊，
他说囚犯，
被囚的，被监的，
被囚的，被拘禁的。
对，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自我介绍。
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自我介绍。
就是你不会去跟人家自我介绍的时候。
你不会去到人家面前自我介绍的时候。
第一句话就说我是坐牢的。
第一句话就说我是坐监的。
你就算以前坐过牢。
就算你以前坐过监。
你也不会说我是以前坐过牢的。不会。
你都不会说我以前是坐过监的。
我是以前怎么样不好的事情啊，就到处跟人说。
你都不会将自己以前不好的事情到处咁同人哋讲。
我们可能会怎么样介绍自己呢？
我哋通常会点样介绍自己呢？
我是某某某人的爸爸或者妈妈。
我是某某某人的爸爸或者妈妈。
我是这个奥斯陆大学的教授。
我是奥斯陆大学的教授。
我是哪里工作的老师。
我是哪里哪里做嘢的老师。
等等啊。
等等
。我们按职业。
我哋按职业啦。
我们按家庭关系。
我哋按家庭的关系啦。
我是这个华人教会的一份子。
我是华人教会的一份子。
我们应该从来没听过人介绍我是曾经坐过牢的。
我应该没人听过说自己是我曾经坐监的。
为什么保罗这么说呢？
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说呢？
保罗深知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呢。
保罗他甚至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
不是因为环境的问题，
他不是因为环境的问题，
不是因为运气的问题，
也不是因为运气的问题，
甚至不是因为政权的问题，
甚至不是因为政权的问题。
他这边说什么呢？他说他是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
他这里这么说，他是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
他不是被凯撒囚的，
他不是被凯撒所囚的。
他不是被敌人而被囚的。
他不是被敌人而囚的。
实际上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
实际上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话。
保罗多方都要传福音。
保罗多方的要去传福音。
多方都被拒绝。
多方的被拒绝。
被鞭打。
被鞭打。
被关在监狱里面。
被关在监狱里面。
但是在这边我们没有看到他说是因为这一些人他被监的。
咁佢喺嗰度，我哋冇睇到话佢系因为呢啲嘅人佢而被囚嘅。
他说我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而做了这一个犯人啊，被囚。
佢系因为主耶稣基督而做咗呢个嘅犯人，被囚嘅。
虽然跟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是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我自己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但我自己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大大的受鼓励，
大大的受鼓励。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我们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特别是 因为我们的信仰而遇到的事情，
特别是因为我们的信仰遇到的事情。
我因为信耶稣，
我因为信耶稣，
被这个人讨厌，那个人讨厌，
被这个人讨厌，被那个人讨厌。
我因为信耶稣，
我因为信耶稣，
不能够像其他人那样发横财。
都因为不可以好像其他人那样发横财。
都是或者我因为我都是我们会觉得说，可能是我们遭遇不测啊。
或者我们遭遇不测。
我们在工作当中，
我们在工作当中
可能遭到不好的待遇，
可能遭到不好的待遇，
我们可能会怨运气的问题，
我们或者会怨这个是运气的问题，
在家庭当中受委屈，
在家庭当中受委屈，
我们觉得就是自己是不幸运的，
我们可能觉得自己是不幸运的。
请记得，
请记得，
你虽然因为别人受苦，
你可能因为别人受苦，
可能是别人让你像保罗那样被囚啊，
可能别人让你是好像保罗那样被囚，
要逃难，
要逃难呢，
可能是因为别人的问题，
可能因为别人的问题，
但却不是为了别人的问题，
但却不是因为为了别人的问题，
就是他们是加害者，但你不是受害者，
他们是加害者，但你不是受害者。
你的忍耐跟良善，
你的忍耐和良善，
是因为你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
是因为你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
因为你是属于基督的，
因为你是属于基督的。
保罗大胆地介绍自己，
保罗大胆地介绍自己，
今天被下在监里面，
今天被落在监里面，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
这是我的荣耀，
这个是我的荣耀，
这是我的福分，
这个是我的福分。
因为耶稣说，
因为耶稣讲，
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这是我的荣耀，
这个就是我的荣耀。
我们的核心身份，
我们的核心身份，
永远是上帝的孩子，
永远是上帝的儿子，
永远是上帝的仆人，
永远是上帝的仆人，
而不是环境的受害者，
而不是环境的受害者。
环境会变化，
环境会变化，
我们的遭遇会变化，
我们遭遇会有变化，
我们要学习在无论什么环境当中，
我们要学习无论在哪种的环境当中，
都能够看到神的美意，
都能够看到神的美意，
就算看不到，
就算是看不到，
都能够相信他的心意，
都能够相信他的心意。
继续看经文二到五节，
继续看经文二到五节，
提到上帝将恩典的职分托付给保罗，
就是说上帝将恩典的福分托付给保罗。
我们一起来读啊！
我一起来读。
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什么是这边提到奥秘？
都提到奥秘。
什么是奥秘呢？
什么是奥秘呢？
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奥秘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奥秘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们可能有对奥秘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可能对奥秘有不同的想法。
奥秘就是只有一些人才知道的秘密。
奥秘可能就是只有一小撮人知道的秘密。
你要学，你就要透过特殊的管道。
你要学的话，要透过特殊的管道。
你要透过特殊的方式才能够学得到。
你要透过特殊的方式才能够学到。
但是圣经对奥秘的理解不是这样的。
但是圣经对于奥秘的理解不是这样。
它不是什么秘密。
它不是什么秘密。
奥秘是若非神启示。
奥秘就是说若非神启示。
人无法参透的真理。
人无法参透的真理。
我再说一次。
我再讲一次啊。
奥秘是什么呢？
奥秘是什么呢？
若非神启示。
若非神启示。
人无法参透的真理。
人无法参透的真理。
奥秘就是你要寻求神的心意。
奥秘就是你要寻求神的心意。
他愿意的话。
他愿意的话。
你就明白了。
你就会明白，
这就是奥秘。
这个就是奥秘。
这奥秘是什么呢？奥秘提到上帝拣选以色列人。
奥秘是什么呢？奥秘就是上帝拣选以色列人，
不是为了让他们享有特权，
不是因为想他们让他们有特权，
而是给他们职分，
而是给他们一个职分
或者责任，
又或者一个责任。
很多人对以色列有不同的想法，
很多人对以色列有不同的想法。
有一些人想到以色列就想到以色列国，
有些人想到以色列就想到以色列国。
在基督徒的圈子当中，
在基督徒的圈子当中，
在我们今天的环境当中，
在我们今天的环境当中，
也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也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但是我今天不说政治
啊，但今天我不讲政治啊，
我就说圣经里面的以色列，
我讲圣经里面的以色列。
到今天我们怎么去看以色列这个概念呢？
到今天我们怎么去看以色列这个概念？
上帝选以色列就好像什么呢？
上帝选择以色列好像什么呢？
我不太确定在挪威小学的时候有没有选班长。
我不确定挪威的小学有没有选班长这回事啊。
但是在这边大部分的人应该明白什么是班长。
但是在这里大部分人可能都应该明白什么是班长。
班长就是你在一个班里面你选一个人。
班长就是说你在一个班里面选一个人。
这个人通常是怎么样子的人呢？
这个人通常一个怎样的人呢？
通常是有责任心的。
通常就是有责任心的。
通常是能够听，就是顺服的哈。
通常就是能够顺服的。
那老师选这个班长。
咁老师选这个班长。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咁佢嘅目的系咩嘢呢？
让这个班长能够一同的照顾班上的其他人，对吧？
系让呢个班长能够照顾班上面嘅其他人，系咪？
老师选这个班长不是为了要让他受人。这个崇拜哈，不是。
老师选这个班长不是要让他受人来到崇拜，
而是让他能够去顾及其他人，
而是让他能够顾及其他人，
维持班上的秩序，
维持这个班里面的秩序。
老师如果有这个糖果要分的话，
老师如果有糖果要分的话，
就交给这个班长，
就交给这个班长，
这个班长就一个一个去分。
咁呢个班长就一个一个咁分俾佢哋。
以色列被选中，
以色列嘅被选中，
是为了成为祝福万民的出口，
系为咗让佢哋成为祝福万民嘅出口。
另外一个我们也可以考虑的，
另外一个我哋可以考虑嘅，
就是以色列被选中是因为他们的弱小。
以色列被选中系因为佢哋嘅。
弱小，很小，
弱小，
对，他们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当中，
在他们的时代当中
是微不足道的，
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有人开玩笑，
有人开玩笑
说如果上帝当初选中国人的话，
如果上帝当初是选中国人的话，
今天福音早就传遍天下了，
今天福音早就传遍天下了，
因为全世界都有中国人，
因为全世界都有中国人，
在这么冷的地方都有中国人，
在这么冷的地方都有中国人，
哪里没有中国人，
有哪里没有中国人呢？
上帝选错了，
上帝选错了。
有人开玩笑
有人开玩笑。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奥秘是非常的，我们要很难去明白的。
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奥秘是很难明白的。
我们怎么知道神可能选以色列人？
我们怎么知道神选择以色列人？
可能恰恰就是因为他们的微小微弱，
可能正正就是他们的微小微弱，
神就按着他的大能，
神就按着他的大能，
在他们的软弱上，
在他们的软弱上面
显得完全，
显得完全。
这是保罗写的，
这个是保罗写的。
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上帝的计划，
所以上帝的计划
从来不是排他，
从来不是排他，
从来不是高举以色列，
从来不是高举以色列，
而是透过以色列，
而是透过以色列
彰显他的荣耀，
彰显他的荣耀，
彰显他的恩典，
彰显他的恩典，
把他的恩典分给万民，
将佢恩典分俾万民。
所以圣经中的以色列，
所以圣经当中嘅以色列，
新约的以色列，
新约嘅以色列，
肯定不仅仅是以色列国，
肯定唔系净系以色列国。
神的心意要万国万民归向他，
神嘅心意系要万国万民都归向佢。
他的恩典透过保罗这个以色列人，
佢嘅恩典系透过保罗呢个以色列人，
透过保罗这个法利赛人，
透过保罗呢个法利赛人，
流向我们这些当时候的外邦人。
流向当时的外邦人，
流向欧洲一带，
流向欧洲一带，
再流向中国，
再流向中国，
流向全世界，
流向全世界，
流向我们这些本在应许之外的外邦人，
流向这些本来我们是应许之外的外邦人。
但神的心意从一开始就是要得着万民，
神的心意一开始就是要得着万民，
得着每一个人，
得着每一个人。
接着说第六到第七节，
接着第六到第七节这样
说，这奥秘是什么？
那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这奥秘我说了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奥秘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奥秘是神的心意向我们启示，
这个奥秘就是神的心意向我们启示。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
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里面，
接着福音，
接着福音
得 得以同为后嗣，
得以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
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同盟应许。
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我做了这个福音的执事，
是照神的恩赐，
是照神的恩赐。
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这个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
在当时候的社会，
在当时的社会，
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
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
有深渊般的隔阂，
有深渊一般的隔阂。
犹太人受隔离，
犹太人受隔离，
外邦人不受隔离，
外邦人是不受隔离的。
犹太人不吃猪肉，
犹太人不吃猪肉，
中国人很喜欢吃猪肉，
中国人很喜欢吃猪肉。
犹太人有他们的繁琐的礼节，
犹太人有很多他繁琐的礼节，
所以有这种 分裂或者是隔阂，
有这种 分裂和这种隔阂。那
保罗说神的奥秘是什么呢？
保罗说神的奥秘是什么呢？
神所赐的福音，
神所赐的福音
是要打碎这一切的福音，
是要打碎这一切的，
对，这个打碎这一切的福音，对，
打碎这一切的福音，
对，就这个福音就是外邦人也要一同的同为 后裔，
就是这个
后世，
这个就是外邦人都要同为后嗣。
什么是同为后裔呢？
什么是同为后嗣呢？
后裔就是要有可以拥有同样的产业继权，对对对，这个继承权，
后裔就是有同一个继承权，同样的继承权。
神的国我们也可以继承。
神的国我们是有份继承。
同为一体，
同为一体，
属于同一个肢体，
属于同一个肢体，
同一个教会，
同一个教会，
不再分彼此，
不再分彼此。
所以我们虽然是，我说了好几次，我们虽然是华人教会，
我讲了好几次，我们虽然是华人教会，
但任何人都可以来到我们当中，
但任何人都可以来到我们教会当中。
我们也属于基督的大教会，
我们属于基督的大教会，
我们不分彼此，
我们不分彼此。
我们今天去到世界各地，
我们今天去到世界各地，
他只要是宣告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只要宣告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他只要相信使徒圣经，
他只要相信使徒圣经，
那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属于彼此。
那我就说我们是属于彼此，
我们属于基督，
我们属于基督，
同为一体，
同为一体，
不分你我，
不分你我。
然后说同盟应许，
然后说同盟应许，
所有的属灵福气，
所有的属灵福气，
所有神所应许的，
所有神所应许的，
我们都有份，
我们都有份。
你知道我就这有点敏感了，
我觉得你知道我有点敏感。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我举个例子，
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像我一样马来西亚的华人，
在我当这里当中有一些好像我的来自马来西亚的人，
他们可以作证我说的不是乱说的，
他们可以作证我所说的不是乱说的。
那我说有点敏感了，
所以我说有点敏感，
所以你们不要去乱说，
所以你们不要乱说了。
我就举个例子，
我只是举个例子，
马来西亚华人呢，
马来西亚的华人
在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
很常会觉得自己是第三等公民，
很多时候会觉得是第三等公民，
就是进大学有分，就是按照种族分的，
进大学是按照种族来分的，
比如说70%是给某一种族的人，
70%是给某个种族的人，
20%是给华人，
20%是给华人。
所以就算你华人考得很好，分数很好，
就算你华人考的分数是很好，
可能比能够进大学的另外一个种族的人考得好，
可能比在另一个可以入大学的人是好很多，
可能你都进不了，他已经进了，
但可能你都入不到，他就入了。
这延伸到生活当中各个层面，
这个延伸到生活当中各个的层面，
做生意，
做生意呢，
买卖
呢，
等等，
等等，
宗教自由，
宗教的自由
都有些限制的，
都是有些限制，
所以会觉得自己是 不同为后裔，知道
吗？所以他们觉得是不同为后裔，
不同为一体，
不是同为一体，
不同盟应许，
不同盟应许，
同样是生在马来西亚，
同样是生在马来西亚，
同样是公民，
同样是公民，
同样就是那个条件什么也没有比较优越哈，
同样的条件是没有比较优越，
但是待遇是不一样的，
但是待遇却是很不一样。
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神的国度里面
没有这种事情，
是没有这样的事情。
不管你是什么背景，
不理你是什么背景，
不管你的出身多么的卑贱，
不理你的出身是多么卑贱，
可能别人看你，可能在这个国家你可能有时候也有一种想法，
可能在一个国家里面你有一种想法、
啊、如果我是挪威人、
啊、如果我是挪威人，
如果我是白人，
或者我是白人，
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可能我会有更多的机会。
但是我们控制不到这个世界的一些环境，
但我们没办法控制这世界的环境。
前面也说了哈，保罗他身为使徒他也是被囚的，
前面都讲过保罗他身为使徒但他是被囚的。
但是神的奥秘是什么呢？
但神的奥秘是什么呢？
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眼中，
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
不理你是什么肤色，
不管你说什么语言，
不理你是讲什么语言，
在神的 家当中呢，
在神的家当中，
我们都是同为后裔，
我们就同为后裔，
同为一体，
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同盟应许，
不分等级，
不分等级，
不分你的财富高低，
不分你的财富高低，
不分你的学历的高低，
不分你的学历的高低，
对，我们是同等的，
我们是同等，
上帝是一样爱我们的，
上帝是一样爱我们的。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没有二等公民，
没有二等公民。
在基督的里面，
在基督的里面，
你就是上帝所爱的，
你就是上帝所爱的。
我们有什么样的反思呢？
我们有什么反思呢？
上帝的计划核心，
上帝的计划核心，
不在于这个地上的疆域哈，
在于地上的疆域，
不在于种族语言，我们说了，
不在于种族语言哈，而
在于基督的爱，
也是在于基督的爱，
在于万民在十字架的大爱之下能够和好，
在于万民在十字架的大爱之下能够和好，
大使命，
大使命
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就是死马文族主的门徒。
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
我们有两个的问题问大家。
有两个问题问大家。
上帝的计划是让万邦归向他。
上帝计划是要让万邦归向他。
在新的一年。
在新的一年。
你是否愿意成为这计划中的一员？
你是否愿意成为这个计划中的一员？
你有很多你的小计划。
你可能有很多你的小计划，
很多你个人的计划，
你很多你个人的计划，
甚至对教会的愿景，
甚至是对教会的愿景。
但是你愿不愿意被挑战？
但你愿意被挑战？
让上帝的心意大过任何人的心意，
让上帝的心意大过任何人的心意，
一同寻求神的心意，
我们一同寻求神的心意，
顺服在上帝的大蓝图之下，
顺服在神的大蓝图之下。
我们花一点时间做一个个人的思导，
我们花一点时间做个人的思考，
然后我做一个结束祷告，
然后我做个结束的祷告。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我们在新的一年来到你的跟前，
我们在新的一年来到你的跟前，
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承认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的神，
你是我们福分的赐予者，
你是我们福分的赐予者。
主啊，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
主啊，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可能有新的计划，
我们可能有新的计划，
我们有新的愿景，
我们可能新的愿景，
但是帮助我们寻求你的心意，
但帮助我们寻求你的心意，
寻求你的计划，
寻求你的计划，
在个人层面，
在个人层面，
也在教会层面，
也都在教会的层面，
让我们多多的思考，
让我们是多多的思考。
主啊，你的心意 是什么？
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
让我们愿意被挑战，
让我们愿意被挑战，
按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
按住你赐给我们信心，
来回应你给我们的任务，
来到回应你给我们的任务。
主啊，你的心意乃是要万民得救。
主啊，你的心意是乃是叫万民得救，
不分国籍，
不分国籍，
不分种族，
不分种族，
不分语言，
不分语言，
不分肤色，
不分肤色。
我们活在今天这个动乱的世界当中，
我们今天活在动乱的世界当中，
看到多国在征战当中，
看到多国在征战当中，
看到经济在衰退当中，
看到经济在衰退当中，
看到动乱的世代，
看到动乱的世代。
主啊，帮助我们把眼目转向你，
主要帮助我们将眼目转向你。
我们在这世界找不到答案，
我在这个世界找不到答案，
但是在你里面我们找得到你美好的心意，
但在这里面我们找到美好的心意。
你美好的心意乃是叫万民在你里面合一，
你美好的心意就是叫万民在你的里面来到
合一
得意，
因为我们都属于你，
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你，
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你爱我们每个人，
因为 你看我们为同等，
因为你看我们为同等，
我们要与你相契，
我们要与你相
相合，
相和，
主要你帮助我们的教会，
帮助我们教会
能够勇敢的向你敞开，
能够勇敢的向你敞开，
也向更多的人敞开，
也向更多人敞开，
让他们与我们，
让他们与我们
同得一灵，
同得一灵，
同受一洗，
同受一洗，
同归一主，
同归一主，
愿你引导我们，
愿你引导我们，
赐给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力量，
来回应你，
来到回应你，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